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预算评估、共和党人的新健保方案、苏格兰首席部长寻求再次举行独立公投、另外土耳其呢暂停与荷兰的高层往来、在香港方面民调显示多数的港人反对北京钦点特首候选人。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内新闻方面，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如果国会批准了共和党人取代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案的方案，明年将有14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预算办公室是一个无党派的预算分析师和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他们星期一公布了有关川普总统竞选时所承诺的全面更改前任奥巴马总统医保的费用的报告。川普和其他的共和党人说，目前的制度太过于昂贵，不公平地迫使人们购买健康保险。这个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说，如果共和党人的计划获得了通过，未投保人数将在2018年增加到1400万，达到一共4100万。到2026年这个数字将达到5200万。而如果保留奥巴马的计划则有2800万人。2010年通过的医疗健保法是奥巴马的代表性的政策，覆盖了2000万以前没有保险的人。国会预算办公室说，新的医保方案到2026年前将削减3370亿美元的联邦赤字。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部长普莱斯批评了这份报告。他在白宫外面对记者表示，国会预算办公室只看到了共和党新医保方案的一部分。他说，方案不可能让1400万人没有保险，因为保险费实际上将会降低。在英国方面，苏格兰首席部长星期一宣布，他计划为举行新的独立公投启动法律程序，这使得苏格兰脱离英国更近了一步。在爱丁堡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斯特金表示，在去年英国投票脱离欧洲之后，给苏格兰人一个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斯特金在讲话当中还说，在英国脱欧威胁到苏格兰的经济和与欧洲关系的时候，他不会什么都不做。斯特金领导的苏格兰民族党是英国以北的最大政党，在上个星期北爱尔兰议会选举新分党民族主义者的席位激增之后，斯特金做出了上述宣布，尽管不出人们的意料，但仍然增加了英国脱欧投票后的一系列后果。英国保守党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控制这些后果。身为苏格兰的首席部长的斯特金领导一个少数派的政府，他表示希望在2018年秋季到2019年春季之间举行公投。他认为英国议会自从脱欧投票以来变得更加的坚决。他说，英国保守党的首相特蕾莎梅在决定硬性脱欧之前没有与苏格兰进行磋商。在去年的脱欧投票当中，苏格兰人以62%至38%的票数赞成留在欧盟。表决之后，斯特金表示，英国脱欧是一个重大和实质性的变化，因此有理由举行第二次公投。斯特金下个星期将向苏格兰的议会寻求独立公投票的权利，但是最后呢，将由英国的议会做出最终的决定。路透社的消息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准备拒绝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要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半岛方面，被罢免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星期天为没有能够完成他的任期向他的支持者道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在宪法法院就一项腐败丑闻作出罢免判决两天后，朴槿惠离开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朴槿惠星期天抵达在首尔的私人住所，在那里有数百名支持者抗议他被罢免。朴槿惠没有接受记者采访，但因为发言人宣读了一份声明，朴槿惠在声明中重申他是无辜的。
我为我未能完成我的总统任期而道歉，我感谢所有信任和支持我的人，我为所有这些事情造成的后果负责，这需要一些时间，但我相信会真相大白。
宪法法院星期五裁决维持国会投票弹劾朴槿惠的决定，朴槿惠被指涉嫌卷入数千万美元的以权谋私丑闻。法院还剥夺了朴槿惠的总统刑事起诉豁免权。朴槿惠作为一名强有力且清廉的领导人形象，由于被指受到长期密友崔顺实的秘密利用而破碎。崔顺实利用他与朴槿惠的亲密关系，要求韩国大企业向两家疑点重重的基金会捐赠约6500万美元，并将其中部分资金注入他和他的朋友拥有的公司，并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新一届总统选举必须在法院作出判决后60天以内举行。韩国媒体报道，选举可能会在5月9日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土耳其与荷兰关系方面，土耳其星期一称暂停与荷兰的高层往来。这是一系列抗议荷兰当局阻止土耳其部长们在荷兰举行集会、支持总统埃尔多安的制裁行动之一。土耳其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先后被荷兰当局阻止参加在土耳其全民公投当中增加对埃尔多安支持而举行的集会。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即将进行的公投将给予埃尔多安更广泛的权利。星期一的制裁包括禁止目前正在国外的荷兰大使返回土耳其，并且暂停外交航班。制裁的范围似乎并不包括针对普通公民的经济制裁或者旅行限制。土耳其副总理库尔图尔穆斯对记者说，这些措施将持续到荷兰采取措施补救其行动。土耳其的官员还表示，政府应该重新评估与欧盟在防止移民涌入欧洲大陆方面所进行的合作。埃尔多安指责荷兰禁止他的部长举行集会的做法就像纳粹，他为此招致了谴责。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和申请加入欧盟的扩张执委哈恩敦促土耳其避免过激的言论和行动，以免使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荷兰与土耳其的争端在不断的升级，荷兰批评一位土耳其的女部长在被告知不受欢迎之后仍然坚持到荷兰进行访问是不负责任之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还抨击荷兰政府时说荷兰政府是纳粹的残余。荷兰则回击说土耳其当局的言辞攻击是不能够被接受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让我们回顾一下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天清晨，土耳其家庭事务部部长法特玛·比图尔·萨延·卡亚遭荷兰驱逐后，被荷兰警方护送回德国。在此之前，卡亚被阻止在鹿特丹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土耳其驻鹿特丹领事馆外曾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伊布拉希姆·比森说：“
荷兰拘押我们的部长，加剧同穆斯林以及其欧洲土耳其社区的紧张关系。这些做法对人口占伊斯坦布尔一半的荷兰来说是没有好处的。”
星期天清晨，荷兰警察曾护送这位部长前往德国边界。
让我怎么看呢？这也是欧洲的耻辱了，奇耻大辱，这是民主极端堕落的时刻。这样对待一位土耳其部长，或者说任何一位部长，是不能够接受的。
荷兰政府表示，已告知土耳其，公共秩序和安全问题是不能够妥协的。午夜过后不久，警方开始驱散土耳其领事馆附近地区的示威者，防暴骑警和地面警察动用警力驱赶人群。不到一天前，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星期六被禁止在荷兰降落，因为欧盟各地反对土耳其全民公投的运动日渐高涨。 荷兰政治人士普遍表示支持首相马克吕特禁止上述来访的决定。许多欧盟成员国反对土耳其的一些部长呼吁土耳其国民投票支持即将举行的修宪全民公投，因为造势活动已经造成欧盟成员国国内关系紧张。安卡拉希望发动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数百万土耳其人支持给予总统埃尔多安更多的权力，希望埃尔多安2029年前继续执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3月13日说，由于中国崛起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海事争端带来的全新挑战，川普政府应该在印太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毕晓普星期一在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题为《印太地区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演讲。毕晓普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印太地区基本上进入了战略静止模式，等着看美国及其安全盟友与伙伴能否在保障和平方面继续像几十年来一样在这个地区扮演强劲而又有建设性的角色。他说，中国在崛起，一方面是作为美国的经济伙伴，但另外一个方面却是以美国的地缘政治以及地缘战略的竞争者的角色出现，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与其他国家都有海事争议，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上也有争议。他强调，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如果亚太地区想要继续稳定和繁荣，美国作为印太地区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力量，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美国是亚洲乃至全球战略的领先力量，而且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其他国家都没有领土上的争端。毕晓普的这番话仍然延续了他今年早些时候演讲的基调。早些时候，他呼吁美国更深入地介入亚洲地区，并认识到该地区日渐恶化的不稳定的局势。毕晓普的态度其实也是一年前澳大利亚防卫白皮书的原则。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之后，几次都质疑美国二战之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的盟友体系的价值和成本，这让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深感担忧。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经济分析师马克·汤森前不久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一场有关川普时代澳大利亚的防卫政策的研讨会上说，对于川普政府时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澳大利亚的希望有点像童话故事《金发姑娘和三只熊》里的金发姑娘的原则，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他说，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cold. That is,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 from the Asia Pacific.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hot.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adopt a bellicose.
我们不希望这个州太冷，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美国撤离亚太地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州太热，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好战的过度军事化的角色。我们希望的是小熊的州不冷不热，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美国采取一种微妙复杂的方法给我们信心。
他说，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接触，确保中国加入现行的国际体系，以限制中国的行为，使其符合让亚太地区繁荣至今的准则。汤森说，澳大利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明确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他还说，川普总统此前对中国一中政策的质疑令澳大利亚尤为担忧。不过，有安全人士指出，自川普内阁的重要成员陆续就位之后，至少亚洲的安全体系可以得以继续。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东北亚政策资深研究员后藤志保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security issue right now, there is somewhat of a relief amongst the establishment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with the capital E precisely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从安全角度来说，对美国国会对建制派来说应该可以说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解脱，因为内阁重要成员有体现了持续性，体现正统共和党做法的人来填补，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做法，但是这至少提供了某种可预测性。
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宣誓就职之后，立刻访问日本和韩国，让这两个盟友放心。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也将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因为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一月底的一通不愉快的电话，变得有些微妙。不过，汤森认为电话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并不大，因为随后两国高层的交往都带来了积极正面的结果。毕晓普本人二月初就出访了美国，与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人举行了会晤。副总统彭斯也打算四月份访问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毕晓普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民主和维护民主体制的重要性，他呼吁东盟国家一起捍卫民主以及民主体制。他还告诉中国，如果中国拥抱民主，将会更大实现自己的经济潜能。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澳大利亚政府这个星期证实，澳大利亚并没有跟印度尼西亚一道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巡航的计划。但是亚太安全问题专家认为，中国的行动将促使地区国家之间增进防务合作。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军事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二表示，澳大利亚正努力寻求跟印尼合作，共同应对海上安全问题，但这并不包括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上个月底，印尼总统佐科在访问澳大利亚前对媒体表示，印尼希望在不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条件下，与澳大利亚一道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这一言论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南端印尼所称的纳土纳群岛附近的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引发印尼的强烈不满和两国关系紧张。佐科在结束澳大利亚访问时与特伦布尔总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敦促亚太地区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尊重国际法，但没有提到澳印两国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约翰·沃茨说，堪培拉当局虽然严重关注南中国海局势，但也不得不考虑任何行动可能对澳中关系的冲击。
Australia does have to worry about, you know,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s. It doesn't want to get off.
沃茨说，澳大利亚的确需要考虑平衡各项关系，他不希望让澳中关系错位，不视中国为对手。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希望该地区国家尊重规则，各方依规则行事。尽管澳大利亚目前不打算跟印尼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巡航，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安全项目主任福特女士认为，亚太地区国家之间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讨论。福特女士说，东南亚地区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看来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这种担心驱使了一些东盟国家考虑如何更多的合作，考虑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增进关系。美国称致力于确保国际海域和空域畅通无阻，并不断派军队单独在南中国海海域巡航，同时寻求地区伙伴在这一海域共同巡航。中国指责美国是外来势力，不应干涉地区事务。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沃茨对美国之音说，亚太地区国家应该站出来为自己的安全采取行动。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the region to lead itself,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沃茨说，我认为地区国家要自己领头，自己来做决定，我们不应等待美国采取行动然后跟在后面。沃茨说，除非南中国海的国际航道被阻挡，澳大利亚不会向南中国海出兵，但会在不激化紧张局势的情况下跟伙伴国一道维护地区安全秩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星期将出访中日韩三国之际，美国正在探寻应对朝鲜问题新的选项。蒂勒森面临的挑战包括美国与中国就部署有争议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而引发的紧张关系，以及韩国政局目前动荡所造成的复杂局面。 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在韩国因总统弹劾案政局动荡，美中两国就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关系紧张之际，蒂勒森国务卿启程前往亚洲，开始了他作为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的首次亚洲之行。蒂勒森出访前，朝鲜本月早些时候向日本西北部海岸外的水域发射了弹道导弹，平壤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威胁将是蒂勒森此次亚洲之行的重要议题。
The continuing testing and augmenting of its
持续的试射及扩大其武器项目令人非常担忧，已经到了我们需要考虑采取其他替代选项的时候了，这就是此次出访的目的之一。我们将与我们的亚洲盟友和伙伴共同商讨解决朝鲜问题的新途径。
然而华盛顿或许还没有准备好与被很多国家视为无赖的朝鲜政权展开直接对话。
鉴于朝鲜近来的表现，现在还没有到我们考虑与他们直接接触的时候，我们不会以任何途径、形态或形式鼓励他们的行为。
美国当局表示将推进在韩国部署被称为萨德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中国对此举表示强烈反对。
我认为中国应该对创造了部署萨德系统需要性的朝鲜大为光火。我们要看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表象，朝鲜就是问题的核心。
在访问中国期间，蒂勒森将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以及两国高级官员接触的努力上继续努力，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同时确保北京遵循公平竞争的贸易规则。美国之音张荣香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两会方面，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人在人大会议上宣读工作报告的时候，都将维稳列为首要的工作重点，并将709维权律师案当中的周世峰等颠覆国家政权案列为首要政绩。而对于去年震惊中国社会警察涉嫌违法打死人命和污蔑个人名誉的雷洋案只字不提。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都在报告中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列作为头等大事，都把709维权律师案作为去年审结一审的 111.6 万件刑事案中第一个具体案例。周强表示，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依法审结周世峰等颠覆国家政权案。他接着说，加大对暴力、恐怖、邪教犯罪等惩治力度，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上述话语出现在周强报告的第一章节第一段，这个章节的小标题是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两份报告对于引起社会强烈反弹的警察涉嫌害死人命、侵犯人权的大案雷洋案则不置一词。在周强的报告中，涉及极为严重贪赃枉法、滥权谋私的原中共高官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重大职务犯罪排在第二项具体案例之列。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其报告的第一章节第二段中说，天津检察机关依法起诉周世峰、胡石根等颠覆国家政权案。周世峰、胡石根、翟延民、勾宏国是2015年7月9号开始的抓捕、软禁或约谈律师以及维权人士行动中首批被判决的四个人，他们分别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半至判三缓三不等的刑罚，均未上诉，并且分别在官方媒体报道中表示认罪。关注709案的广州律师陈进学目前正在代理被控颠覆罪的维权律师江天勇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周世峰、胡石根等人的案件是一个冤案，他们在整个办案过程中都被拒绝自行聘请或者委托家人聘请律师，而且遭受了媒体审判，被迫进行了自证其罪，这些都是违反中国法律的。
在程序上他一直是没有让这些被告人就是能够聘请到就是自己聘请或是让他的家属聘请律师进行会见呢，一直是不允许他们家属聘请的律师给他来会见他，来给他为他辩护，而且他这个开庭的 就是凯蒂也没有提前通知，就是都没有充分的保障这个当事人的各项的诉讼权利，而且还上电视来认罪，来公开的来进行舆论审判，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是依法治国啊，或者是说一个什么司法进步的一个表现。
于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的家属们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的骚扰、监控、逼迁或者不准年幼儿童入托等虐待。他们多次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709案被捕人士之一长沙律师谢阳通过代理律师控诉，他在长达6个月的指定监视居住期间遭到李克伟等9名警方办案人员暴力殴打、剥夺睡眠、坐吊吊椅、烟熏眼睛、威胁家人生命、阻绝律师会见等刑讯方式，逼迫他自证其罪、诬陷同人。仍在狱中的谢阳已经通过律师提起诉讼，对涉嫌严重犯罪并侵犯其人权的警察追究刑事责任。因709案被捕的维权人士吴干，网名超级低俗屠夫，也发表公开信，揭露一年多被关押期间被一些公安人员刑讯逼供。维权律师李和平和李春富兄弟二人2015年7、8月间先后因709案被捕，李春富被关押一年多后于数周前获得取保候审，但他由家人领回后就被精神病院诊断患了精神分裂症。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两高的报告都把严当21年历尽艰难曲折才获得平反的河北聂书斌故意杀人强奸案当作首要典型案例。陈进学律师指出，聂书斌和家人20多年的沉冤刚刚昭雪，制造冤案的那些司法人员仍然没有追究责任，就把平反聂书斌案这样一个错杀无辜年轻人的冤案当成中国司法的一项政绩来夸耀，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聂书斌案还有江西的乐平的冤案，这个冤案早就应该平反了，拖了这么多年，那你看聂书斌已经拖了20多年现在才平反，而且关键是他这样一个司法体制是不断的每天在制造新的冤案的，对啊，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是平反一个冤案很难，但是他这个可能这个司法的制度在不断的在又制造新的冤案产生。
对于最高检察长曹建明未提北京丰台检察院对雷阳案5名涉嫌故意伤害致死和伪造嫖娼证据诬陷死者的警察不起诉的决定，陈进学律师指出，当局出于维稳考虑，不得不支付巨额赔偿来消灾，从而制造了又一个奇冤大案。
曹建明也没有脸提这个案子吧？这个案子他这个案子能够提，那不就是又打脸了吗？这个案子就那你像这些，他的就是最后这个不起诉决定书已经陈述了这么多警察对雷阳的暴力行为，最后的这么多的暴力行为，雷阳最后死亡了，那最后检察院做不起诉的决定书，这不是太荒唐可笑了吗？这完全是这个如果这个，我相信曹建明他自己很最高检的也很清楚，这个案子他绝对不会写到报告里面去的。
这位律师表示，中共当局为了不得罪基层警察这个重要维稳力量而冒天下之大不韪，袒护打死体制内的环境科学专家雷阳的警察，让其免于法律制裁，这样做的后果是司法公信力进一步受到严重破坏，让中产阶级和公众寒心，并产生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雷阳的恐惧感。石家庄市郊发生的因报复强拆而使用射钉枪杀死村官的贾静龙案，去年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关注，但贾静龙在舆论强烈要求宽赦后仍然被执行死刑。在人大会议上，两高的报告也均未提及此案。这一次的两高报告是本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全国政协会议星期一闭幕前通过的工作报告，在港澳部分新增加坚决反对港独行径和助推政协委员走进校园展开国情教育的内容，引发了香港教育界的关注。据港媒报道，港府教育局局长吴克俭重申校园不应出现港独，强调国教不是洗脑，如有质疑应提出证据，而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元则质疑这些字句加入先前没有的报告非常不寻常，是政权组织的政治任务，不再是纯粹的教育。报道表示，叶建元担心执行上可能会造成偏颇，比如集中宣扬唱好某一个角度。叶建元表示，如果国情教育是单方向的灌输，市民会有很大的戒心，造成对立，认为可举办学校讲座，如邀请政协委员，则也应该同时邀请其他政见者，以达到平衡。叶建元同时强调，了解中国一定要全面，也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才符合公民教育的概念。明报星期二报道，亲中的教联会的会长黄君宇表示，政协或人大代表到学校主持国情教育讲座数年前就有，并不是新鲜的事情。黄君宇还称不担心学生反感政协报告提及此事，不过有学生组织批评政府一方面阻止自觉或本土派人士入校演讲，但同时推动政协入校，是失衡的做法，难以向学生提供全面的资讯。另外，星期一举行的全国政协闭幕会议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高票获选担任政协副主席。因涉嫌贪腐问题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的情况下，带病提升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成为当天政协闭幕会上的最大看点。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梁振英在与会政协委员使用电子表决器投票的当选结果被宣布有效后，服务生立即将梁振英的名牌摆在桌上，梁振英从台下走上主席台为其预留的座位。当天会议结束时，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与梁振英握手寒暄，习近平与梁振英交谈时间明显长于其他人。对于当天投票中有13票反对、16票弃权，来自天津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对美国之音表示：“
非常好，他表示他确实也做出了也付出了辛苦，也付出了辛苦，也为这个稳定这个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人之常情的一些那个两岸的关那个谁那个香港和台湾啊，香港、台湾、澳门我们周围的关系做出贡献，确实应该的。你看掌声就能听出来，所以我坚决拥护支持，也赞同这个梁振英的当选。都这样吧，这个5个手指伸来还不一样齐了，你全票能换的怎么行啊？现在充分体验。”民主知道吗？这样才好。你家庭3口人，我的夫人和我和孩子意见还不一样了。当然那么大会以后反对的话，有时反对的可以坐下来，为什么反对？可以交个朋友倒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体现了民主这个团结，哎，一种什么相互之间信赖感，我觉得非常好。哎，反对是正常的啊。梁振英是我36年前的好朋友，在霍英东老先生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而确实人家看到了，每个人也看到了，我们换位思考，作为一个香港地区的行政长官付出了很多的心情，我也特别理解他。哎，我觉得非常赞同拥护他当选我们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这是香港回归中国近20年后首位在任特首出任政协副主席。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2005年3月辞职后才当上政协副主席。有分析认为，梁振英同时兼任香港特首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个职务，这一双重身份不利于香港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实施。梁振英在香港社会对其存在强烈争议的背景下晋升为国家领导人，但是由于其反对港人争取真普选的战中雨伞运动和港独思潮方面的作为获得北京首肯，他放弃竞选连任特首之后升入政协高位的结果不出外界所料。持反对意见的香港民主派指出，梁振英主政香港近5年来的表现平平，任内香港社会发生严重撕裂，民意支持率低迷， 并因未申报其收取澳大利亚企业 UGL 400万英镑一案而引起诚信疑云，正在接受香港廉政公署调查。香港籍前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梁振英兼任政协副主席并非等同金钟罩护身，如果因为收取 UGL 巨款事件出事，可能还是会落马。2月22号，梁振英的前任曾荫权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被香港法官判处20个月监禁，成为香港被判入狱的级别最高政府官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香港方面的新闻。在香港特首选举的三位候选人星期二和星期日举行了两场重要选举辩论之前，两个3月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都表明，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支持度继续领先于北京鼠疫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前法官吴国兴。此外，还有一个民调表明，近70%的受访者不赞成北京钦点某一候选人。民间智库未来香港委托岭大公共管制研究部3月1号到7号的电话访问，期间访问了1014位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他们当中呢有 43.9% 的人表示要支持曾俊华。林郑月娥和胡国兴的支持率依次为 27.6% 和 12.7%。 分析认为，胜算最大的林郑月娥是回归后首位民望低而当选的特首，未来施政会有困难。民调还显示了 69.4% 的受访者赞成中央不应该表明某支持某一个候选人，赞成的呢只有 13%，即便亲中的建制派也有 53.1% 表示赞同。有分析因此认为，多数港人都认为中央不应该干预选举，反映仍认同高度的自治。另外呢，因质疑红色经典狼牙山五壮士有失真实而被派败诉的中国历史学家洪振快，3月12号发表了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一封公开信，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他的工作报告当中将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案作为重要的成果进行宣讲仪式提出了质疑，批评该案审理枉法，以维护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为准，而且呢存在政治干预的倾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广受关注的狼牙山五壮士两位后人提出的名誉权案的当事人洪振快，在反驳周强有关该案的宣讲时表示，周强在报告中歪曲事实，误导代表，一再以此案作为政绩，与他作为首席大法官涉嫌干预基层法院司法审判，违背法官职业道德规范有关。而该案的判决是典型的枉法裁判，是当代新闻自愈的样本。周强星期天表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发挥司法惩恶扬善功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依法审理侵犯狼牙山五壮士民意权案、邱少云亲属提起的人格权纠纷案，发布保护英雄人物名誉权案典型案例，坚决维护英雄形象。曾任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洪振快在公开信中表示，过去几个月中，周强两次向全国人大做报告，都把审理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作为2016年成绩加以突出，强调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妥善审理涉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邱少云家属诉孙杰案等一系列重大案件。洪振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一直怀疑该案的判决受到最高法的干预， 因此认为有必要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公布于众。他说，
我觉得有些事实他必须让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知道，而且也应该让公众知道。事实上呢，他是一个枉法的裁判，那么这是非常恶劣的一个做法。我是当事人，我注意过整个过程当中最高法的这个行动，因为这个案子的判决非常不公正，我一直怀疑就是受到最高法和或者是周翔的直接干预，所以呢，我呢必须把我了解到的事实公布出来。
洪振快在声明中强调，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宋学义的后人葛长生、宋福宝诉洪振快名誉权案，当局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英雄形象，强行判他败诉。而他在谈论狼牙山五壮士的文章中，只是谈论史实，没有任何侮辱、诽谤或泄露隐私，按现行法律根本不构成侵权。而且葛宋两人最多只能代表各自的父亲，根本代表不了狼牙山五壮士整体。洪振快还表示，在与狼牙山五壮士案相关的另一个案子，也就是前炎黄春秋另一执行总编黄忠和洪振快诉告毛左大将、石平人郭松民和商务部研究员梅新玉侵犯名誉权案中，郭松民的所谓代理人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原副部长王立华曾透露，国防大学原政委赵可明上将给司法部门的最高领导打电话说，你们这个案子如果判反了，你们就是反军叛国。洪振快表示，赵可明作为高级领导干部涉嫌干预司法的视频在网上传播，他向中纪委、军委纪委、国防大纪委、最高法等多个部门公开实名举报，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而这个法律部门的最高领导，按照常识推测，应当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此外，洪振快表示，周强2016年1月21日在最高法院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明确对案子评论和表态称，价值观对法律的影响非常大，审判一定要弘扬价值观。举个例子，之前非常受关注的否定狼牙山五壮士案，官司打到法院去，最后法院判他败诉，理由就是狼牙山五壮士已经成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你要否定这件事，说他们没有跳崖，必须要容忍人民对你的不满。洪振快强调，周强作为最高大法官，理应率身垂范，带头遵守法官职业道德基本标准。而他告诉郭松民案还在审理中就对案子表态，不仅违反了法官职业道德，也致使案子完全按其思路进行审判，造成枉法裁决。他说，
我和黄忠诉梅新玉和郭松民的案子刚刚一审结束，还在上诉，二结果还没有出来，正在审理之中。周强就在最高法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公开的说，司法要维护主流价值观，认为那个案子这个一审判决判得好，这就等于就是说那个二审法院他是不可能纠正一审的错判了嘛，但因为他最高法院院长都已经表态了嘛，那个二审等于就是形同儿戏了嘛。
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当局打压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和捍卫中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的政治判决。该案去年十月由最高法院直接处理，强行执行要洪振快公开道歉的终审判决，但同时断绝了洪振快向北京高院申诉的司法程序。洪振快案的起因是广东警方2013年8月以发布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真实性的微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为由，将一名张姓网友行政拘留7天。随后洪振快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的文章，依据史料说明官方宣传的狼牙山五壮士故事的不实讲述。洪振快还批评警方以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罪名直接抓人，开了一个谈论历史可能获罪被抓的先河。随后洪振快发表狼牙山五壮士细节分歧， 援引军方历史档案，从历史考据角度质疑事迹的许多历史细节，认为当时情形并非官方宣传的抗日战士与日军主动接战，而是退路被切断，慌不择路，退至绝地。关于跳崖，洪振快认为其中幸存的两人是溜滚窜，而不是主动跳崖。北京西城法院去年6月27日宣判洪振快败诉，要求公开道歉。二中院8月15日终审判决，驳回洪振快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的两会呢，已经在北京结束。涉台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决议仍然强调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遏制台独和推进统一进程的立场。有日本学者说，北京与台北在民进党政府上台后错失改善关系的最佳时机。如今双方因各自的内部因素没有让步的空间，僵局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的新常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海两岸僵局至今无解，日本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双方没有把握住民进党政府上台后的机会之窗，后来一连串事态变化导致如今双方处于官方交流中断、彼此关系恶化的僵局。东京大学政治系教授松田康博星期一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场从日本观点探讨台海两岸关系的研讨会中指出，去年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双方原本有机会改善关系，例如中国外长王毅在华盛顿提到的宪法说，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台湾能够接受的条件，但后来却因彼此对时机的坚持而错过这个蜜月期，因此从蔡英文就职演说之后，北京即进入对蔡英文政府施压模式，要求他明确承认九二共识的一中意涵。松田康博认为，由于双方的共同利益是维系台海稳定，去年开始到目前为止的僵局是两岸都能忍受的，因此这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的新常态，彼此都没有改善关系的空间。松田康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目前为止这双方都没有理由就是再进一步改善关系，因为两边都忙着做这个内政。那比如说这个大陆方面是19大快到了，这个时候不可能就轻易的做让步啊，那所以这个是大陆是这样。那在台湾内部很多改革都没有完成，就是还没开始，所以两边都要巩固自己，所以现在是两岸关系就再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是很低。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则提出他的假设，认为北京明明很清楚在台湾政治现实下蔡英文无法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为何非得要他明白承认接受这个条件呢？中国的用意何在？卜瑞哲说，
所以为什么北京一开始就做出这个要求？除了囚徒困境与彼此错过时机之外，另外就是北京真的不想和蔡英文打交道，不想要和平共存，因为那提高了长期与民进党打交道的可能性。所以他提出民进党与蔡英文不能够接受的条件，并且创造一个北京希望能够让国民党重返执政的环境。
至于近来两岸涉台事务官员相继发表强硬言论，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台湾不具名决策官员通过中央社指名道姓的批评说两岸关系没有起色，是因为张志军从中作梗。目前在国立政治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松田康博说，这是因为中国官员涉及武力统一的发言已经触碰到台湾政府的底线，因此必须有所反应。 日本九州大学文化社会教授义伟之佐子在分析台湾未来的选项时说，在北京的压力下，台湾的国际空间将更加狭窄。在美国无力处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建设，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国家又担忧中国骚扰报复等情况下，能够对台湾伸出援手的只有日本和印度，但印度与台湾的关系并没有日本与台湾来的亲近，因此台湾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是合理的选择。只有日本敢向中国说不，因此近来双方改换驻地机构名称也是彼此提升关系的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3月14日以前总统马英九犯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等罪，依法对马英九提起了公诉。在此之前，台北地检署就民进党立法委员柯建铭指控马英九教唆泄密案进行了调查。这起教唆泄密案源于2013年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和前司法部长王金平可能涉及的所谓官说案。马英九和前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黄世明被控涉嫌教唆泄密和泄密等罪。黄世明呢，已因触犯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及泄密罪被法院判刑1年3个月。官说案的主角星期一柯建铭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马英九被起诉是宪政重生的时刻，表明了马英九有罪难逃。涉及官说案的王金平则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当年没有官说，没有任何违法，以平常心处之。他说他尊重司法，司法公正公平处理就好。马英九办公室的发言人徐巧芯对媒体说，马英九表示呢自己是清白的，并且有信心会到法院为坚持力争大是大非，期待呢法院最后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马英九预计呢将于星期二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另外呢，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呢则提议制定反渗透法以防范中国间谍。不过在野的国民党立委则批评相关的法案侵犯了人权，钳制了新闻自由。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等四位委员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近年来政府破获了55起共谍案，显示台湾各个层面已经被中国渗透。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强化敌我意识，应该紧速制定反渗透法。此前台湾法务部提出了保防工作法草案，不过在野党立委质疑草案当中赋予保防员临检权、调阅权等权利，可能让台湾重回白色恐怖时期。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表示，在两岸目前交流非常密切的情况下，有必要立法遏制共谍渗透的情形。
我们在保密防谍，我们在这个对于间谍的防范，在抓间谍的部分，我们要聚焦在这里处理就好。
不过赵天麟委员也说，没有必要新设保防政风人员，或是修法防范散布假新闻等等，因为目前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可以处理。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竹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中国对台渗透的情形更加严重。自由时报日前报道，台湾国安单位曾经估计，中国间谍在台大约有5000人。至于过去15年的共谍案，几乎都集中在军事机构。上周，一位来台念书的中国学生涉嫌发展间谍组织，被捕后遭到收押。这是台湾首次出现陆生共谍的案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表示，台湾处境特殊，对岸虎视眈眈，有共谍存在是想当然耳的事情，政府内部要做好管控机制。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批评，不论是保防法或是反渗透法，都是侵害人权、
钳制新闻自由的法案。国民党立委王玉敏表示，蔡英文政府以保密防谍之名行巩固政权、排除异己、政治打压之实。
台湾已经是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不容许一个新的政权是这样的专断，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侦防的手段来控制人民，来侵害人民的权利。
王玉敏委员还指出，国民党坚决反对保防法或是反渗透法，也将阻止这样的恶法在立法院通过。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星期二表示，国家安全很重要，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更重要，任何国家安全的立法都不能妨碍人民的言论自由，这一点政府一定会做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各位，美国之音，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时常对恐怖组织运作的重要人物进行认定，这些人包括已经犯下罪行，或者被认为是有进行恐怖行动的重大风险的人。这样的个人被认定后，美国政府就把这个人的名字放在特别指定国民和禁止人员名单上，他们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会立即被冻结，指定名单上的人被排除在美国金融网络之外。此外，美国政府还禁止美国人与指定名单上的人做生意，这么一来，美国就可以打散为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提供的金融支持网络。为进一步瓦解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的运作，美国财政部根据13224号政令，把伊亚德·纳兹米·萨哈·哈利勒以及巴萨姆·艾哈迈德·哈斯里列在特别名单上。这是在联合国把这两人列入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斯兰国的基地组织制裁的名单后第二天做出的举措。联合国的制裁名单要求成员国履行义务，冻结被指定人的资产，包括把他们排除在国际金融系统之外，禁止他们旅行，以及禁止他们获取武器。五年前成立的努斯拉阵线附属于基地组织，是一个在叙利亚战斗的圣战者团伙，其目标是在叙利亚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自2016年以来，伊亚德·纳兹米·萨哈·哈利勒一直是努斯拉阵线排名第三的高阶官员，因此他参与有关努斯拉阵线全盘策略的高层领导讨论。此前他的职位是叙利亚的德拉组织的埃米尔。哈勒利在该组织负责安全和情报人员工作。巴萨姆·埃哈迈德·哈斯里与基地组织很有渊源，过去他是努斯拉阵线的宗教顾问，2016年起他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执行主管约翰·伊·史密斯表示，从调度指挥激进分子运作到发展努斯拉阵线的战略，这些努斯拉阵线领导人和基地组织要为向暴力恐怖组织提供关键协助承担责任。美国财政部与联合国刚刚采取的行动步调一致，那就是切断这些人的国际金融系统联系，进一步阻断努斯拉阵线筹划和执行恐怖攻击的能力。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